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24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斯里兰卡总统誓言要将国家安保负责人解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星期二的晚上发表声明，称美中新一轮的贸易谈判4月底举行。另外，战中九子的宣判已经下达，他们当中最长的刑期是16个月，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刚刚表态参选台湾总统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5年前说过，民主不能当饭吃。到底民主能不能当饭吃，我们稍后有专家学者的观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誓言要替换国家安保部门的负责人。保安机构看来没有能够防止复活节发生的一系列自杀炸弹袭击事件，有至少359人在事件当中丧生。西里塞纳总统星期二在向全国实况转播的电视讲话当中说，他将在一天内针对没有向他报告安保机构得到即将发生袭击情报的这些官员采取严厉的行动。媒体报道说，印度情报机构曾经向斯里兰卡发出若干的警告，印度保安部门也已经收集了激进伊斯兰组织 NTJ 的详细情报，这个激进组织被怀疑发动了自杀炸弹袭击。斯里兰卡政府还面临仔细的审视，以确定西里塞纳总统和维克勒马辛哈总理之间的激烈政治角力是否也是造成没有针对有关袭击情报采取行动的因素。维克勒马辛哈总理星期二承认出现了沟通的脱节，但是他说所有跟西里塞纳总统的分歧都已经解决。在被问到斯里兰卡是否仍然面临威胁的时候，维克勒马辛哈说，目前仍有带着炸弹的在逃人员。炸弹袭击发生之后，若干斯里兰卡政府官员说，维克勒马辛哈总理被主管国防的西里塞纳总统排除在安保会议之外。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特普利兹星期三在科伦坡对外国记者说，复活节爆炸事件之前，斯里兰卡的情报系统明显出现问题。他还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个特工小组已经抵达科伦坡，协助斯里兰卡执法机构对袭击事件进行调查。白宫新闻秘书4月23号晚上发表关于美国政府与中国贸易谈判的声明。这份声明说，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下，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将前往北京，继续就美中贸易关系进行谈判。会谈将于2019年4月30号开始。白宫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将领导中国方面的会谈。随后，刘鹤副总理将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在2019年5月8号开始进一步的讨论。根据白宫的声明，下周举行的这个讨论呢，将涉及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采购和执法在内的贸易问题。路透社报道称，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他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库德洛在星期二的午宴上表示，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还表示，两国就美中贸易进行了比以往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讨论。 库德洛说，我们离达成协议越来越近，我们仍在努力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和技术转让问题。产权问题的执行机制至关重要。库德洛说，要降低农业、工业、大宗商品贸易壁垒的问题也在讨论当中。中国努力在太空技术领域追超美国。与此同时，中国还通过商业安排，利用美国的卫星，提高中国军队和警察的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使用过至少九颗美国的波音公司和马克萨尔技术公司制造的卫星，用于提高军队、警察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效率。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美国公司不得向中国政府或者是公司出售卫星。不过，美国的相关法律并不限制卫星发射进入轨道之后的频率使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通过租用这些卫星上的设备，与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队联系，并且利用这些卫星的通讯能力协调武警在新疆镇压维吾尔人的抗议。中国已经租用了波音公司正在制造的一颗卫星。《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将使用这颗卫星改善中国与美国竞争的卫星定位系统，而中国的卫星导航系统除了民用之外，还能在将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中帮助中国军队，包括提供导弹制导能力。波音公司说，他一向遵守所有美国的法律，并且表示已经暂停了与中国有关的最新卫星项目。中国政府利用卫星所有权的复杂安排以及各种离岸公司的存在，得以绕过美国的出口管制法，使用美国先进卫星上的功能。《华尔街日报》说，美国的波音公司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凯雷集团对中国提供了间接的帮助。一些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前政府官员对中国利用美国商业技术增强其战略能力感到担心，认为美国公司参与这些项目具有严重的道德问题，同时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几个月来，围堵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全球的这个 5G 设备势力扩张，几乎已经成为美国国会两党他们的普遍共识。不过，美国到底是否掌握了华为他们的设备留有后门的具体证据？美国国会的担忧，它的原因在哪儿？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华盛顿方面呢，一直以来是长期指责这个华为呢，可被视为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可被用来从事间谍或是破坏通信网络等的这样的活动。那么华为对此呢，也是一直以来予以否认，并且反击华盛顿方面的指控是缺乏事实根据。那么究竟美国政府是否真的握有华为的设备，留有后门这样的这个证据呢？对此，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访问了多位的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党的成员。那么我们也知道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呢，算是在国会当中的特选委员会。那么他们的职责呢，还包括了要进行监督和调查的工作。那么委员会的成员呢，通常会对于他们的这个情报信息的来源是守口如瓶。因此，在我们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呢，多位的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是不愿意具体的回答或是透露美国政府是否真的握有华为有这个留有这个通往中国政府后门这样的问题。不过呢，根据议员们的说法呢，在我们的这个访谈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美国国会方面的最大的担忧是华为公司和中国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和关系。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是怎么说。
有没有证据是不相干的，我们不需要证据证明其存在，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样的能力是存在的。中国政府控制着企业，这和西方企业必须依法向他们的股东负责是不同的。在中国，无论政府要求公司做什么， 他们就必须做。全世界任何一家科技公司，任何一家电信公司，如果他们选择那么做的话，他们都有能力收集顾客的资讯。而如果情况是，假如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公司按照法律就必须这样做，而且公司是受政府控制的，这本身就是证据了。
我无法告诉你我们是否握有证据，但美国政府有义务告诉其他国家华为的风险何在。也许不一定是技术上的证据，也许是华为和中国政府间的紧密关系，以及中国法律要求所有信息中央化，那是担忧所在。
基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主导中国，他们在私营领域、军事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是没有区分的，他们会利用所有机会来监控他们的对手。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英国政府通信这个总部下属的这个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是称，这个华为的设备呢，这个还有他们在这个软件工程和安全流程当中是存在了这个潜在的缺陷。那么虽然这份报告并没有将这个华为就定性为说这个华为的设备是具有这个通往中国政府的后门，也没有这个建议中国英国政府呢将这个中国的电信公司华为呢排除在英国的这个5G建设之外，不过呢仍然预计呢这个在美国政府方面将会在下个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这个会议上面，还是会让这个美国引发这个担心，并且要求这个在欧洲的盟友呢能够采用相同的安全和这个政策标准来阻挡华为在全球这个 5G 扩张的这个势力。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白宫一位前高官星期一表示，美国对中国的红色恐慌正在影响着曾经在中国留学回国的美国学生在政府的就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相关介绍。
这位前白宫高官呢，是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执行主任兼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实践教授韦德宁，也就是 Dennis Wilder。 那他呢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他星期一的时候呢出席了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有关美中40年的研讨会。那他在会上呢被问到对美中关系未来的这个担忧这个问题时，他提到呢他的一些学生去中国留学然后回到美国之后想为政府效力，但是却因通不过背景审查而被拒之门外。那对于这个情况，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One concern I have going forward is
我对将来的一个担心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市看到的红色恐慌。我告诉你我担心的程度，我们设立了一些奖学金项目，我们把学生送到中国让他们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我们出钱送他们去，以便他们以后可以回来为美国政府服务。你们猜猜当他们回来准备加入美国政府的时候，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的背景审查没办法通过，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在中国待过。
那韦德宁认为呢，这是一个没有道理的政策，他呼吁美国政府对此事给予关注。那么他在这个前面我们放的他的这个说话中提到的红色恐慌呢，指的是美国历史上的这个反共产主义风潮呢，在美国历史上是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的1971年到1920年的这几年时间里，当时美国人担心的是美国工人和左派可能爆发激进主义或革命运动。那第二次呢是在二战后的50-60年代，也就是冷战时期，当时的恐慌来自于美国担心国内外的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同情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以及对联邦政府的间接行为。那韦德宁说，对前往中国留学的这个美国学生的怀疑是开始于2010年一个名叫施莱福的美国留学生被中国招募为间谍被捕的这个事件。那至今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网站上还都能查到一个以施莱福为原型的这个小短片。那这个短片告诉美国学生不要沦为中共的棋子。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种警惕与美国政界和情报界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日益感到担忧有关。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就对这种威胁提出过警告。他去年2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国正在使用非传统间谍手段对美国社会进行全面的渗透。当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国的渗透需要警惕和担忧，但是不应该反应过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关香港战中九子的法庭判决今天下达，除了一个人因病押后判决之外，其余八人获得8个月到16个月不等的刑期。法庭外各路民众汇集，事件吸引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上午，香港西九龙法院对战中九子宣判。一大早，支持战中和反对战中的人群在警方设置的指定区域内热身互呛，事件吸引大批媒体到场采访。进入法庭听候宣判前，九名被告在支持者的簇拥下拉起了不废江河万古流的黑色横幅，出现在媒体区前面。法庭宣判，九人中除一人因病需要押后判刑外，其余八人因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名，获刑8至16个月监禁、缓刑或者200小时社区服务。其中戴耀廷和陈建民分别获刑16个月，属刑期时间最长者，四人需要计时监禁。香港前立法局议员曾建成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是香港开埠以来的黑暗的一天，因为今天的区政府把香港的法治弄歪了。2014年的金陵中环运动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你看几十万人在中环70多天，我们附近的商铺没有破坏，香港人就是希望香港有真正的民主。
战中九子所获刑期明显不符合反战中团体的预期。香港保卫香港运动主席傅振中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今天来是见证法庭对占中九反的判决的，
我们希望法庭判处有关战中人士5年以上的徒刑。这九人破坏香港的法治，令社会严重撕裂，130个警察受伤，这是严重的动乱。香港民主党下午发出新闻稿说，对因战中而被定罪的每一位感到伤感和遗憾，称战中九子被控的罪名已经过时。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往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峰会前说，对判决不做具体评论，特区政府一如既往尊重法庭裁决，香港珍惜法治精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跟台湾2020总统选战相关的情况。刚刚表态参加总统选举的这个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他在5年前说过，民主不能当饭吃，受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批评，说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郭台铭反驳说，自己并不否定民主，只是强调民主必须转化为经济成果。那么民主与吃饭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让人民有饭吃又能当家做主，难道真的很困难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过，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种中国式的民主是否能让人吃得下？参加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两位嘉宾就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是美国启塞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他说，民主和经济是正面相关、高度发展的台湾 也应该高度民主，王维正说。
这个让人家想起有一个成语叫做自由诚可贵，面包价更高。那把这个民主跟吃饭摆在一起的话，让人家感觉说这两者之间的话是互相排斥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说，民主它本身的话只是一个政治的制度，它是基本上讲起来的话就是选举，这个就是选择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制度。它的基本精神的话是在主权在民啊，最后的政治最后权力的话还是在于民众，而不是在这个执政者。那么讲到说它跟这个经济的关系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吃饭把广义的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官的这个经济的话，那么民主跟经济的关系基本上来讲起来的话是有关联，英文上讲叫做 correlation， 就是有关联，相当高的一个关联，但不是一个因果关系。怎么讲呢？比如说你现在看全世界大部分的这个国家，多半是这个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的，换句话讲就是没有饭吃的国家呢，也不是民主国家。那大部分这个经济发展很高的国家，比如说像这个北欧的国家啦，或者是西欧的国家等等的话，他们也是高度民主国家。换句话讲说，民主跟吃饭之间是应该是有一个正面的关系。那这中间的话有少数的例外，比如说像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些产油国，或者说像新加坡的话，他们是有高度的这个经济发展，换句话说有很多饭吃，但是没有选择民主。那也有少数例外，就是他们特别选择了民主，但是现饭吃的还是不是很多。比如说像印度，他自从这个独立之后，1947年独立以后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民主，他甚至于在吃饭方面的话比中国饭吃的还比较少一点，但是他70多年以来的这个民主的话却是屹立不摇。你可以说他不是很完美，但是总比中国的民主要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大部分的高度民主国家也是大部分这个就说是这个饭吃的很好的国家呢？就说民主跟这个经济之间有正面的关系，基本上来讲的话有三个很简单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民主国家的话通常因为人民有这个经济上还有这个政治上的自由，所以他有了更多自由的话，他辛勤努力的话就会能够保持他自己努力的成果。这个就是说他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的话是人作为一个经济动物来讲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的话是民主体制的话基本上有很非常健全的这个制衡的制度，所谓的 checks and balances。所以主政者如果说他如果很英明的话也罢，但是主政者如果不是很英明的话，就会发生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话60多年前发生的这个大跃进啊，文革啦这个饿死了3000多万人这种事情，在民主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民主国家的话它有很好的这个新闻媒体会暴露这些很恐怖的事情。第三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国家的话通常它也是会大量投资在所谓的这个human capital， 就是说它投资在人做比如说像教育啊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所以民主国家的话一定是藏富于民。所以我觉得说民主跟面包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冲突。那么台湾的话作为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讲的话也应该是高度民主国家才对。
前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认为，任何制度都不能当饭吃，但是呢，民主制度能让你有尊严的吃饭。刘青说：“
任何制度呢，全是不可以当饭吃的。那把制度说成吃饭呢，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个问题。但是呢，制度却可以决定吃饭者呢如何吃饭。
嗯哼。”
是理所当然，堂而皇之吃自己所有的食物，还是诚惶诚恐、如人悲戚，看着主子的脸色吃饭？民族与吃饭之间的关系呢？首先就是让人有尊严的吃饭，这是因为民主呢将权力控制在社会手里，从而保障了利用权力的官员必须听命于社会主流意愿。无法以主子的身份驯慕社会大众，所以社会大众不论贫富全是挺胸抬头端碗吃饭。这一点呢，我想 你只要看看民主社会无家可归者在乞讨时，那份不亢不卑，绝不死乞白赖，也不摇尾乞怜，便足以证明了。而专制社会为了牢牢控制权力和敲骨吸髓的盘剥民众，是一定要将民众揉捏成啊养蛆比可怜虫的下三滥。
那么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认为，集权社会福泽红顶商人，而贫富悬殊早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王维正说，
刚才刘先生提到这个民主的饭跟非民主的饭，他提到了几个不同，一个是尊严，另外一个是质量，我想再加一个，就是合法性的问题。那么和民主制度跟非民主制度最大差别就是说，民主制度的话主权在民，所以他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的话是有合法性的，经济好或不好，这个民主制度本身来讲的话不会受到威胁，基本上民众的话还是会很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是专制的制度，它现在虽然可以给你饭吃，但如果说它经济搞不好的话，它就会倒台，完全没有合法性可言。所以它的合法性完全是建立在说可以给人民饭吃。那如果说它弄不好的时候，不要说没有饭吃，人民可能连饭碗都丢掉了。那我觉得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式的这个民主的话，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过去社会主义它之所以要来要诉求它的诉求的话，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话是贫富很悬殊，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它可以创造这个财富比较平均的一个现象，
人人有饭吃。
对，人人有饭吃，虽然说这个质量不见得是很好，但是你现在的话，中共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公布它的所谓的 Gini coefficient， 那个是来衡量那个财富分配平均的问题。现在中国大陆的话其实是世界上财富分配最不平均的社会之一。那你刚刚提到说，因为在这个集权制度底下的话，这个执政者他可以选择给哪一些红顶商人给他一些特殊的这个政经的好处，所以这个的话也可以影响到说在北京上海的话有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在其他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话还有活在十九世纪底下的人。那政府的话当然是想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是让数千万的人能够脱离这个贫穷啊，世界银行所界定这个是贫穷这样的一个定义。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大陆的话的这个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早已背离了社会主义它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前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认为，中国大陆确实存在着不问政治只顾自己的现象，但是在红利用尽的时候呢，最后还是得问政治。刘青说，
大陆确实存在着不问政治不管政治只顾自己的现象，这种意识形态呢，应该说是六四大屠杀之后的产物。正是这种大屠杀使大陆民众意识到，我如果不顺着共产党，那么我就没法活。而现在能够顺着共产党，自己呢想方设法去捞钱，那么呢就可以还活得不错。正是这种现象这种状况使呢大陆很多民众啊，就是不问政治只管钱啊。但是这种情况在未来是否能够延续呢？当大陆的各种红利用尽的时候，我看这种情况是延续不下去的，最终还一定要问政治，因为政治是关系到每个人利害得失甚至生死问题的因此这种现象的存在，我觉得随着中国随着大陆这方面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各种困难的出现会逐渐变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富商郭台铭最近的一些讲话，以及他在中国大陆生产苹果手机 著名的跨国企业富士康，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中国资深异议人士、前共产党总书记赵子阳秘书鲍同的斥责。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媒体观察，题目是鲍同怒批郭台铭。
鲍同是中国政治名人，郭台铭是国际知名的商业大亨，因此鲍同对郭台铭的批评引起了关注。鲍同曾经因为那场以喋血收场的著名天安门事件中的作用而入狱多年，从中国政治最高层跌入了草芥群。今年87岁的鲍同是在他的推特上跟帖发表评论的。有一位自称曾经在中国富士康工作过的推友 Alex， 他发推说：“我在富士康待过，里面各阶层的员工每天都要背郭台铭的语录。”园区的宣传板上到处都是郭语录，办公室的墙上也有贴。 Alex 说，这家伙整个就是富士康的毛泽东，现在想当台湾的毛泽东了，应该尽早除掉祸害，在不可挽回之前。台湾人自不必说，很多中国大陆人和海外华人都知道，郭台铭是国民政府迁台后第二年出生在台湾的，他的籍贯是山西。他是1974年在台北成立的鸿海精密集团的老总和掌门人，最近因为出头参选台湾总统以及在民主问题上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互呛而成为新闻人物。郭台铭的企业在全球有120万员工，在中国大陆1988年从深圳起家，如今在全国建有30多个生产基地，雇员多达70-80万。百度百科说，富士康在全中国到2007年为止就有相对成熟的基地超过了13个。富士康在全球有200多子公司和派驻机构。2018年，富士康开始在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成立了北美公司总部。在全球500强大公司当中，富士康排名在前50以内，已经多年了。郭台铭在台湾富豪排行榜名列第一。郭台铭在大陆的企业，中国历届领导人从江泽民、胡锦涛、吴邦国和温家宝等等都去视察过。如今世界上上市的苹果手机多是在大陆富士康工厂中组装的。借助着这些东风，在中国乃至世界政商两界都炙手可热的郭台铭，4月中旬宣布将出马竞选台湾的下届总统。也正因为如此，郭台铭的一些过去的语录又被人拿出来上了台面来分析。比如郭台铭几年前在评论太阳花学运时曾经说过，民主只是过程不是果实，民主对 GDP 没有帮助，不能无限上纲把各种运动当作民主。他这一番话被人解化为民主不能当饭吃。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说，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蔡英文还说，郭台铭不懂民主价值。中国式的民主是台湾人民吃得下去的饭吗？郭台铭的这些言论引起了一些中国异人士的愤怒和不屑。因为89年天安门事件而下台的中国前总书记赵子阳的秘书鲍同为代表，对郭台铭发出了抨击。鲍同说，郭台铭也有了语录，他也语录是什么东西？在中国大陆，骂人用什么东西是一种非常重的语气。为什么成为江泽民、胡锦涛座上宾的郭台铭却被鲍同骂成了东西呢？显然，鲍同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对于一切都能称为语录的东西甚为反感。在1960年到1976年那场后来被中共定性为浩劫的文革当中，首先出现了毛主席的语录，然后出现了林副统帅的语录。而语录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大地个人崇拜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老百姓完全为之而蛊惑，以至于鲍同对之深恶痛绝。在中国异议群中，流亡美国的作家余杰也在他的脸书中写下了这样的字样：遇到大中华主义者，国粉、蒋粉、韩粉、郭粉、柯粉、英粉等非理性的人物一概删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无法参加现行制度的初选，但是他为了台湾的发展与守护，愿意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负起责任。有观察人士认为，国民党中央不应该为了某个人而修改现行的制度，而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可能会导致国民党痛失夺回政权的良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二举行记者会，就外界密切关注他是否参加国民党的初选，角逐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发表了5点声明。韩国瑜被认为在目前已知的候选人中，人气和支持度名列前茅。韩国瑜说：“
对于中国国民党2020年总统大选，此时此刻，我没有办法参加现行制度的初选。”
韩国瑜还批评国民党高层的密室协商，
长久以来政治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已经离人民越来越遥远，台湾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尽管韩国瑜没有明确表示要角逐2020年总统大位，但他意有所指地说，对于台湾的发展和守护，愿意负起责任，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只愿能够改变台湾。韩国瑜的这番话被认为是间接表态要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2017年5月，韩国瑜曾参加国民党主席的选举，仅获得不到 6% 的支持。然而，在去年11月的台湾九合一地方行政首长选举中，韩国瑜一军突起，在接地气的“货出得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的竞选纲领下，韩国瑜以高票当选长期以来由民进党主政的高雄市长。毋庸置疑，2018年11月的韩流效应对于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大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应。国民党在那次全国县市长选举中获得的选票超过民进党所得选票100多万张。如果这种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国民党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几率会非常大。目前，前台北市长朱立伦、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台北县长周锡玮等已表示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上个星期，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接受国民党给他颁发的荣誉状时宣布，他将参加国民党的2020年总统大选的初选，但不会接受征召。这是原来有意在国民党初选中征召韩国瑜的党主席吴敦义不得不要面对新的挑战和难题。在韩国瑜23号发表5点声明之后，台湾中时报报道说，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国民党中央还是会征召韩国瑜参加初选机制，让韩国瑜被动参选，避免尴尬。他还强调，国民党中央的选务一切公开公正，没有权贵问题。前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玉芳说，从5点声明来看，韩国瑜有意要参加2020年的总统大选，但目前的问题是，韩国瑜仅上任4个多月，他在选前对高雄选民的承诺如何兑现，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他说，如果韩国瑜主动登记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会被民进党拿来做文章，说韩国瑜抛弃了高雄市民。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办党内初选，只征召韩国瑜一个人，该如何摆平王金平、朱立伦、郭台铭呢？他强调，国民党的选举制度不能因人而设，
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比制度还伟大，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超越制度。
林玉芳说，他同情韩国瑜的苦衷和难处，但韩国瑜也必须要理解国民党中央的苦衷。他说，如果国民党为了韩国瑜一个人不办初选，制度就荡然无存了。他表示，2015年10月把代表国民党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洪秀柱换掉，破坏了既有的制度，让国民党背上了骂名。他表示，国民党如果废止初选制度，用密室协商的方式来指定候选人，国民党将前途无望。前民进党立法委员沈复雄认为，国民党中央向郭台铭颁发荣誉状，是为他设立的郭台铭条款解决了他党员资格参选公职的问题。 国民党同样可以修韩国瑜条款，为韩国瑜的参选解套。有台湾媒体报道，郭台铭决定参选是经过国民党高层的密室协商。对此，林一芳表示，根据他的了解，前总统马英九没有主导郭台铭的参选决定，而且郭台铭是个霸气十足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主导他。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认为，郭台铭获得国民党中央的背书，卡死了韩国瑜被国民党征召出选之路。他说，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不只是韩国瑜的目的，韩国瑜是想把整个国民党的权力拿回去。
国民党这个权贵的密室政治是他这个要政治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他不止在大选，还一直在要整个改造国民党。他对国民党的改造啊，或者他认为国民党应该彻头彻底的这个改变，这个动力是非常的强。
台湾联合报4月22号的民调显示，在蓝营选民中，48%的人支持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而拥护郭台铭的只有23%。在绿营选民中，26%挺王金平，17%拥护郭台铭，拥韩的只有7%。在中立选民中，挺韩和拥郭的选民不相上下。侯汉军教授说，当韩国瑜拥有如此大民意支持度时，要阻止这种力量非常困难。他表示，韩国瑜和郭台铭声势高涨的同时，王金平和朱立伦就被边缘化了。侯汉军还警告说，如果国民党在党内初选机制上不能妥善处理，或者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因人而变化的话，不能排除国民党内部分裂的可能性。他认为，从目前的事态来看，似乎是无解，最后就是实力的拼比。据报道，韩国瑜的支持者计划4月27号星期六在高雄举办造势活动，力挺韩国瑜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媒体报道说，2018年以来，有超过280名中国的社科学者访美签证被美方吊销或者是拒绝，而曾经在美国政府担任过要职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由于北京没有及时批准他的签证，延误了他到北京参加一场重要研讨会的行程。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启斯加大学教授王威正就美中针对对方学者发动的签证战的相关分析。
王教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白邦瑞说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签证战啊，您对这个他所说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签证战的这个状况整体上是怎么样的一个评估？
我想最近美中关系不是很平顺，所以在很多方面的这个举无的话都用这个战来形容哈，那当然是有点言过其词。但是从一个整体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签证战应该是把它看作是近一两年来美国的朝野精英、跨党派的精英、政学界的精英普遍认为这个过去40年对中国交往的主流的政策，就是所谓的交往政策，这个 engagement policy 的一个失望及反省。在这个本来的话40年前中美建交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所谓交往政策的一些假设是说，如果能够让双方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建交了，然后经贸关系正常化，就是给予的最惠国待遇，然后让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然后增加两边的人员的往来的话，就是比较宽松的这个签证政策的话，这样子的话会有助于两个社会对彼此的了解，然后能够累积善意，能够降低敌意等等。但是40年过去之后呢，很多人很快发现说，双方对于这个所谓的签证政策，就是人员的来往这个方面呢，就说这个假设不太一样。美国的话当然基本上来讲是相当的宽松，直到最近为之前的话是相当的宽松，而且几年前的话为了要促进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观光客和投资者的话，也开放了所谓的10年 多次签证啊，十年的这个 ten year multiple entry 多次签证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而中国呢，向来就是对美国的这个访问者学者也好，就是啊官员也好，给予相当多的限制。那我个人是在学术界，所以对于这个去中国做一些田野研究的这个同事们呢，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呢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因为这些美国人士的话，他们基本上必须要能够获得中国的签证，所以中国的政府就可以用签证来钳制他们的言论的自由，言论的行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中国对于在美国这个西方开放的社会，这个行使学术自由、批评中国这个政权的一些做法的学者的话，都会给予这个就是警告，或者说是吊销他的签证等等。这样的话，对这些学者来讲的，对社会科学学者来讲的话，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到中国去做田野研究的话，等于是对他们的学术生命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许多很知名的美国的中国通都有同样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两边人员往来的不对等和中国设下的很多这个限制对言论自由这个限制的话，西方的这个精英慢慢体会到说，这个会对于这个西方的这个很非常重视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会有腐蚀的作用，那就反映在这一个对中国的这个人员签证加以缩紧。但是我必须要指出说，受到影响的毕竟是很少数的人，因为大部分从中国来的访问者、游客也好、投资者也好、探亲者也好，都没有受到这个问题。
嗯，那么你怎么来看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按照中国的说法，现在有一些就是我们把它叫做所谓非传统人员的这个签证受到了这个比如说是被拒签了，或者是被吊销了，主要是指的这些社会科学学者的签证的申请。因为以往啊，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访问的这些学者的签证管理的比较严的，限制比较严的是那些所谓风险学科，主要比如说生化啦、一些高科技啦、航天啦这类。现在呢，就是说对于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或者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些学者也进行限制。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的，这个最近《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也过这个报道中间提到一些的中国学者的话，我个人也认识啊。那本来的话，美国很多人是希望说这在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之后，逐渐的会比较注重这个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就跟这些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或者人文学科的人交往呢，就有必要，因为让他们逐渐能够了解这个西方的这个崇尚自由的价值。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中国在中国的话，的政府跟学者关系跟西方政府跟学者关系不一样。怎么讲呢？就是说近年来的话，这个自从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对于这个学者的掌控非常的严格，它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怀柔，有怀柔的一手，也有这个管控的一手。管控的一手就是说很多东西是不能做的，不能够讲，不能够研究，不能够教学。那怀柔的一手就是说，对特定学者来讲的话，他给予很多的好处，比如说给予这个就是笼络，比如说给他一些特别的补助，让他参与一些计划，甚至于让他在这个政府的单位，比如说像国务院啊，或者说是跟军方有关系、安全单位有关系的这个机构呢，挂个名，作为所谓的咨询等等。那这些人的话，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不是完全的学者，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他们会引起这个美国的反情报单位注意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他们的话不再是在行使这个纯粹的学术自由，他们有可能负担的是对为中国政府，讲的比较浅一点的话，就是说宣传正义，讲的难听一点的话，可能是不是还有这负担任务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嗯，简单的说一说，就是这个美国的前政府官员出身的学者和中国通，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白邦瑞，像他这样的人的这个中国签证被延误啊，并没有拒绝，就是被延误。你是怎么分析的他这个事件？
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做这种事情的话是公开的秘密，因为这个行内人的话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是一个拿砖头砸自己的脚的作为。比如说就我认识的许多人的话，包括您刚刚提到的白邦瑞先生，他是非常著名的汉学家，而且是最早这个主张那时候在抗苏的时候主张这个对华军售的这个汉学家。那另外的话，像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友过去在普林斯大学教书的这个林白瑞，然后甚至于包括在布希政府工作的这个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甚至于有一段时间布希总统的老布希总统派驻这个中国大使李杰明，因为他这个互辟了这个方励之等等，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于连这前驻华的大使他都拿不到中国的签证。那我想中国政府想要用这种就是用惩罚签证的方式来警告或惩罚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大家都了解。但是这些人的话基本上是最了解中国，最能够解释给这个西方社会这个中美交往的必要性的这些人。那你惩罚到这些人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拿砖头砸自己的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在4月23号，在青岛举行多国海上联合阅兵仪式，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一些国际媒体也对此予以关注，并且重点报道了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相关介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3号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的海上阅兵活动。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国海军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在内的32艘军舰和39架军机，以及来自13国海军的18艘舰艇参加了这次阅兵。此外，有61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团长也参加了此次阅兵仪式。美国没有派遣军舰，而仅仅派遣了一个低级别的代表团出席。其他一些国际主要媒体，那么对于这次的阅兵仪式也是进行了报道。其中，路透社采用的标题是“习近平检阅海军，中国炫耀新型驱逐舰”。路透社的报道中也提到习近平有关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以及各国不应以动用武力相互威胁的这样一个声明。那么习近平星期一对参与多国海军活动的各国代表团团长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另外他还表示，国家间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另外报道也着重提及了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美联社的报道则重点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美联社的报道称，尽管北京表示维护这一地区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但中国军队已经被指责在来自美国等国的军队舰船和飞机周围进行危险行动，或者发出挑战，以及骚扰来自菲律宾等声索方的渔船。就在此阅兵仪式开始的前一天，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海军做好准备，中国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航母大国。国家利益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海军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推进现代化。中国的造船厂过去10年已经建造了100多艘军舰，其建造速率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军。文章中特别提到中国迅速发展的航母力量，称中国目前已经拥有2艘航母，到2022年这一数量可能会增加至4艘。文中认为，中国海军的航母舰队正在迅速地发展为一种治国与作战的强有力并且灵活的工具。文中还就中国发展航母力量是否是为了扩张其利益等问题发出了疑问。不过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尽管中国建造水面舰艇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美军尚不必对此感到特别担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现实是中国建造了很多水面舰艇，但由于现代导弹系统射程较远，准确度较高，水面舰艇时常无法在现代战场上生存下来。 这也是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航母和水面舰艇是否能在战场上存活下来感到担忧的原因。中国建造了越来越多的水面舰艇，这一事实令人印象深刻。这一举动显示了中国军方的现代化项目正在进行之中，这将让中国获得在亚洲地区采取强制方式或显示其存在的一个优势，并且对军事实力较弱的亚洲邻国带来真正挑战。但我认为这些水面舰艇对美军来说不是一个需要特别担忧的问题。
他认为美国军方真正应该特别警惕的是中国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和反舰导弹系统。他说目前来讲，这些武器系统对美军带来的挑战更大。何天木说，他认为除了保卫中国的近海以外，中国海军也在通过提升海军能力扩大其存在。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The focus is on the near seas, obviously.
重点显然是近海。中国方面正依靠中国海军和海岸警卫力量、海上民兵力量来强化中国对其海上权力和利益的保护。中国海军还在将其存在和防御能力扩张至第二岛链。此外，尽管目前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巡逻行动非常有限，但我们正看到这样的行动不断在增加。
Although at this point it is still pretty limited.
尽管没有派这个军舰出席中国海军的阅兵仪式，但是美国的第七舰队的旗舰蓝领号于周日抵达了香港，对当地社区进行访问。这是蓝领号三年多来第一次停靠香港。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抱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不公平对待他的几个小时之后，与推特的高管会面，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推特首席执行官多尔西之后不久，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会面的照片。他推文的基调比他星期二凌晨向推特投诉要积极。特朗普总统称这是一次很棒的会议，他说他们讨论了很多关于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的主题。多尔西星期二晚些时候发推文说，感谢您花时间见我，推特是为整个公众对话服务，我们打算让它更健康更文明，感谢有关的讨论。推特公司称，特朗普星期二跟多尔西之间的会晤是应总统的邀请。推特发言人表示，他们讨论了推特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前保护公众对话健康的承诺，以及为应对阿片危机所做的努力。此前，个人账号拥有近6000万追随者的特朗普在推文中抱怨说，推特公司刻意阻挠他拥有更多的粉丝，否则他还会有更多的追随者。保守派抱怨说，他们被暗中压制，推特把他们的帖子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社交媒体分析师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推特公司故意这样做。特朗普的个人账户有时会每天发布数十条推文，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总统亲自撰写的。特朗普承认他偏好推特胜过那些主流媒体，他表示很高兴能够让记者依赖他的推文来报道他的政策宣示。作为总统，特朗普使用推特作为常用的讲坛，批评政治对手、媒体和批评者，也向外国发出警告和威胁。从北方邻国加拿大这样的传统美国盟友，到伊朗、朝鲜这样的长期对手。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称，日本派出最先进的海洋调查船参与搜寻失踪的 F-35A 战斗机，希望抢在中国与俄罗斯之前找到这架战机。隶属于日本文部省的谢明号调查船投入使用已经有3年之久，它将加入美国和日本军队的行列，搜寻4月9号在日本东部海域坠毁的F-35A 飞机的残骸。 日本防卫大臣岩屋义表示，在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的要求下，日本海洋与地球科学技术研究船谢明号已经加入搜索行动。谢明号配备了回声探测器、磁力仪和一艘能够达到3000米深处进行海底探测的无人潜艇。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一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